阿弥陀佛，大家看经文。今天大概会把《真言经》讲完。本来以为好像页码还蛮多的，后来看后面的其实流通分了，流通分不用详细讲，所以预计今天会把它讲完。好，我们看看经文。世尊，净智者，一切阿罗汉、辟支佛、智波罗蜜，是净智者，岁月净智，以彼灭地，尚非境界，况是意智。好，这就讲到这个二圣所证的净智啊。这个净智虽称为净智，但跟灭地的啊如来藏士比起来的话，其实上非境界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小巫见大巫啦，啊，境界还差得远呢、啊。况是意智？那何况是是意智？是意智是什么？一般来简单讲，是意智是修习净智的因，净智是他所修习的果嘛。那是意智是拿来修的，所以那是因。果都不如的话，果都不如灭地的话，那因的话当然更不如灭地啊。何以故？三界啊，三圣初业不依于法，以彼意当觉当证，为彼故，自尊说是义。从事义开始修，然后最后人觉人证啊，最后才能够得到净智。那是义是什么呢？是义者，古有二说，一说就是四圣谛，二圣初修一四谛所生的智慧，名是义智啊，就是简单讲就是四圣谛。一说是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依智不依事的是一智。其实如果就二圣来讲的话，应该是比较偏重于事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依了义不依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依智不依事，这种是一法的话是大小圣共通的啊、哦。你现在是讲小圣的不如嘛，那当然就不会是讲共通的不如嘛啊、哦。所以我是觉得说，应该以这个四圣谛所讲的啊，是一是比较接近这个经典的言义。可是下面很奇怪的，世尊，此是一者是世间化。那把苦集灭道的是一讲作世间化，合不合理呢？不合理，对不对？因为二圣就是很典型的出世间法。我们现在的讲法是世间法出世间法，然后呢不出不入，中道不二，才是大圣的特质。好、哦，世间法是一边嘛，啊，出世间法是另外一边，然后不离两边的中道法门，才是大圣共究竟的地方。因此，你现在把这个世间法，把四一说成世间法，那灭地就是出世间法了吗？啊，这个这样的整个定义上面就会蛮错愕的。所以说，反正经典的意思很简单嘛，小圣就是不如大圣就对了，用什么讲不重要了，一家之罪何患苦之，反正。就给他随便说他什么是世间法啊，什么反正这个都是以大圣为主导的这种讲法啊。世尊者，一依者，一切依止。那真正最重要的依止的话，就是世间出世间上第一依地，所谓灭地。那灭地是什么呢？灭地就是 修行大圣修到最后所证的境界。所以事实上我们看这个前后讲的话，其实前后是矛盾的，因为他前面讲四依嘛，四依如果是苦集灭道，那当然是八关灭地嘛。啊，你又说他是世间法，灭地的话才是世间上上依，这个没有道理啊。就像有些人讲说啊，禅不再做了，然后又讲说行住坐卧都是禅啊，行住坐也是禅嘛，然后你又讲说禅不再做啊，到底在不在做呢？就是这样子。但是他其实是他最后要讲的是说，真正的灭地啊，真正的修行最后的果位是灭地。那这个灭地不是小圣法所证的境界啊，而是大圣所证的啊最高境界啊，灭地才能够成佛。反正详细讲不重要，因为它只有一个先提的，就是小圣就是不如大圣，就是大圣才能够成佛，小圣就是不能够成佛啊。讲来讲去大概就是这样子的。那前面讲什么？小圣不能够灭除这个习气，习气本来就是慢慢灭除的嘛。然后反正就是讲了很多，其实大致上来讲，我上次已经说过了，小圣跟大圣有三种差别啊。第一种是不同路啊，不同相也不同路，这大小圣是根本无解的。第二种呢是同相不同路，那是可以回向的。第三种是同相同路，但是只是到的点不一样。深门经的观点其实是介于第二个跟第三个之间，因为为什么不是第一个呢？第一个的话就没所谓一圣的问题的吧，因为一圣的话是所有的佛法都最后归于一圣，同归于一圣，所以它不可能是相反的方向，相反的方向不可能同归啊。所以说其实是比较偏向于第二个跟第三个，但是有的时候偏第二个，有的时候说偏第三个。好，这前面的话其实还主要是讲灭地，但是他讲的灭地的话其实到最后是证如来藏。好，所以下面要讲的更重要是讲如来藏。世尊，真实者依如来藏，以如来藏故说本际不可知。世尊，有如来藏故说生死，是名善说。你首先要讲说这个生死是指有情众生的生死。我们如果说草木有没有生死，也不能说没有生死啊，对不对？也不能说没有生死啊。你说山崩地裂啊，海枯石烂，算不算生死啊？这个问题就扯得太远了。在佛法讲的生死，主要是就有情众生而讲的。有情众生最重要就是什么？有情事。那你说那些草木有没有情事啊？天崩地裂有没有情事？这些不在今天这个范围里面啊。主要是讲有情众生，是因为有情事。有情事才有生死，对不对？这个山崩地裂，我们不会说它是生死，为什么？它是无情事的众生，所以生死者依如来藏。如来藏简单讲就是有情事，以如来藏故说本际不可知。那我们一般人学佛人也都知道，所谓生死，生死是谁的？是什么生死呢？身体有生死，身体有生死。情事呢？情事没有生死，一生一世一直接下去，它没有生死。这一生的就直接连着前一生的情事，就直接连接的前一生的业障。以如来藏故说本际不可知。那如果说情事的话，它是没有开头的， 没有开头的，所以佛法都讲众生是无始无明嘛，是没有开头的。没有开头的话，当然就是说 变成本机不可知了，没有开头了。所以世尊有如来藏，故说有生死，是名圣说。一般人看到了生死，都是只是看到是，大部分人看到都是身体的生死了。可是这个生死，身体的生死背后呢？背后我们刚才讲是有情事嘛？有情事，情事不断，真实分断，对不对？情事不会断，连续的。可是生死是一段一段的，分断生死。身体的生死是分断的，所以下面解释生死。世尊，生死者，诸受功末，次第不受根起，是名生死。那因顺法师把它解释说，次第不受根起，即次第受根不起。好、哦，用我的讲法的话，受根次第不起。生死者，诸受根末。受根次第不起是什么意思呢？人死的时候六根不起作用，末是什么意思啊？末就是不起作用嘛。那如果 你现在没有起作用，过一段子 就起作用了，有没有可能？如果你晚上睡着了，好，眼根不起作用，耳根不起作用，明天醒过来就起作用了，这个就不能够说是死，对不对？那死的话，现在不起作用，以后永远不起作用了。受根次第不起，次第就是以后啊，以后就从来不再起作用了，这个就是真道死。所以他主要的定义是什么？是受根不起作用嘛？我们现在人的定义是什么？脑波怎么样啊？反正各有各的定义。它的定义很简单，就是受根不起作用。受根就是六根不起作用。世尊，死生者，此二法是如来藏。那不管是生还是死啊，其实都在如来藏的范围里面。因为生跟死是身体，生跟死分断，它的如来藏啊。没有生死，世间言说故，有死有生，死者为根坏，对不对？根坏，为什么诸受根不起呢？因为它坏掉了。生者心诸根起，心诸根起的话是重新投胎才起的，不是旧的起的，对不对？非如来藏有生死，这个其实没有很特别的。现在讲的是下面这个比较麻烦的，如来藏者离有为相，如来藏者离有为相，如果离有为相的话，那就是无为法，无为法就是性，这个非常清楚，无为法的就是性，如来藏者常住不变，常住变不变也是性，是故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，那。是建立什么？是什么所依？是什么所持？是什么所建立？其实我们看下面，往下看大概就知道，是阿赖耶是所依啊，是阿赖耶藏，阿赖耶是所持啊。是从为什么会这么讲呢？因为下面会讲到说，这个因为有阿赖耶，因为有如来藏，才能够熏习种子。下面会有讲的，因为有如来藏才能够熏习种子，所以如来藏是依，是什么的种，是什么的依呢？是种子所依嘛，有如来藏才能够熏习种子，所以是种子所依，是能够持种子，是能够建立藏事的。但是虽然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，但是他还是认为如来藏是离有为法，是常住不变的。世尊，不离不断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 世尊断脱意外有为法以此建立者是如来藏。我们先想后面这一句话好了，世尊断脱意这三个之外的有为法所依持建立者是如来藏。为什么呢？断是什么？断不是世间相、过去相跟现在相啊、哦。我们首先讲断是什么？你的相跟我的相不一样，我们之间是有界限的，对不对？相是局限的，啊、哦，性是普遍的。是局限的话，就是有界限，假相不是一相，这个是讲断。那脱呢？过去跟现在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再三讲到说，相是流转的嘛。流转的话，就是断、脱，还有意呢。意的话，八卦两个嘛，一个是差异，我跟你不一样，这是差异。过去跟现在不一样，这是变异。好、哦。那反而断脱意讲的都是有为法，也都是讲的就是有为相，这些有为相所依持建立者是如来藏。那反过来讲，不脱啊，不离不断不脱不异，这个就是讲的是性不是相。好、哦，脱啊断脱意讲的是就是相。自相者还是有为法，因为事实上我们再三讲到什么叫做如来藏。哎，如来藏其实是包括性跟相，那相的话是包括染性跟染，这样的话所以如来藏的范围是比较广的。阿赖耶识的范围呢比较窄，对不对？因为阿赖耶识讲的是相，而且是染相，那如来藏讲的范围是比较广的。在讲义上面说，断脱意外有为法依此建立者是性不离相，其实如果严格讲应该是相不离性，因为断脱意的有为法是指相，那依此建立者的话是因为它不离性。所以下面这一句话就是讲到这个种子的问题。世尊若无如来藏者，不得厌苦乐求涅槃，何以故？以此六事及心智法，此七法刹那不住，不得众苦，不得厌苦乐求涅槃。首先讲这个心法智，以此六事的话当然就非常清楚是前六事。那心法智的话，在应顺法师的解释，就是其实就是指第七世，也就是摩那世。此七法刹那不住，那这个七法都是刹那不住的。刹那不住的话，不得众苦，意思是不能够熏习苦乐的种子。你过去造苦的因，造苦的因在这个刹那不住的七世里面，他没办法留下。那既然不能够留种下苦因，就不能够受苦果，不能够受苦果，就不能够厌苦而求涅槃。所以他这个重点其实只有一句话，就是前七世不能够熏习种子。那如果你说要熏习种子，那直接讲阿拉耶识不是更快吗？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刚才讲的，其实如来藏的范围比阿赖耶识广，因为阿赖耶识只能够讲到染的部分，阿赖耶识怎么讲由染转净，在唯识上是很难处理的课题呀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本来就是染的，染的怎么本质上就是染的，怎么变净呢？然后有人就说没有呢，不是本来就是染的，还有一些是本来清净。反正讲来最后，应顺法师就讲一句话了，就是唯识啊，跟如来藏是难兄难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唯识一向主张本来污染，本来污染最后怎么转清净，讲不清楚了。 那如来藏呢，本来清净怎么变污染也讲不清楚啊，所以这个是难兄难弟啊。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没有问题的，为什么？本来清净是性，性是不会动的。那本来杂染呢，杂染本来杂染是相，相是可以转的，所以本来是杂染的转清净，这个这没有问题，因为因缘变了嘛。有什么因缘？有的人是开始怀疑的，像是姜某你要起疑情啊，然后他自己最后自己觉悟了，他就转了嘛。那有些人是听经闻法，那么这个因缘转的，所以慢慢转清净，相是可以转清净的，这没有问题，性是不会变的，这个也没有问题。所以唯识没有问题啊，唯识本来杂染可以变清净的，变清净的是什么？是清净相。那如来藏也没有问题的啊，他说本来清净，本来清净是什么意思？本来清净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啊，就是性不受杂染，你相怎么变化，性是不会变的。不会变的，你为什么要说它清净呢？不受杂染，你为什么要说它清净呢？你就说不要受杂染就好了，就说它不动了，反而没有疑病嘛。你说它清净的，反而多了一些问题呀、啊。好，其实我觉得这段话其实是没有道理的，因为前七法刹那不住，第八世呢？第八世也是刹那生灭的，你以为第八世都不动了吗？因为既然是相法，一定是刹那生灭的。啊、哦，我们不要以为这个种子种下去，到这个成熟受报之前都不会变，它还是会变的啦，只是没有变那么多而已。哦，就像我们世间的种子一样。你世间的种子，你没有种下土之前，你说它没有变吗？有变啊！如果你太久没有种的话，它就死掉了。所以它还是会变的，只是没有变得那么大而已。所以八在种子六欲里面，其实就是刹那变。所以第八世阿赖耶识，其实它也是不断的在变化的。你不能够讲说啊，因为他刹那不住，所以不能够熏习。那现在第八字能够熏习，就是代表他不是刹那的，刹那不住的。其实他也是刹那不住的。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在唯识学上面非常明显讲是说七世前六世，前六世是有间断的，是有间断的话，这更不可能。熏习种子，对不对？因为一下子前六世一下子就没有了，后来再出现了，前后已经脱掉了，那当然没办法把因果联系下去啊。第七世是没有间断的，第七世是没有间断的，所以在唯识里面讲到说什么？第七世是什么？既恒又省，称为第七世啊。恒是什么？恒不是不变，恒是相续，始终相续。第六是省而不恒，不恒的话是主要是讲它有间断，它不是经常在作用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不起作用。那第七是其实是时时刻刻在作用的。所以不能够说把第七世跟第六世的刹那生灭又混在一起。好，这里面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他一方面强调如来藏是常住不变的，如来藏是常住不变的，常住不变的话怎么可能受熏习？常住不变的就是不变的嘛，哪有怎么熏习的可能？根本熏不进去嘛，熏得进去的话就叫做可变了嘛。所以他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？因为你强调性的部分就忘掉相了， 你强调常住不变的时候，你就忘掉性中有相，相是可以变的。我们再讲到，其实他这一段的话，其实意思只有一个意思啊，就是说，前七世是不能够熏习种子的，只有如来藏才能够熏习种子。好，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啊，如果讲熏习种子，你就直接讲阿赖耶识就好了吗？阿赖耶识的范围比较窄，所以讲到由染转净的时候，就有点麻烦了。那如来藏本身包括染跟净，所以净的可以讲，染的也可以讲。可是他在强调如来藏是不变的时候，你就只是强调性，而落了相，他就没办法受心了，没办法熏习种子了。所以事实上，我们还是要讲，还是这两句话永远是有用的。性不是相，性不离相。你在强调它是不变的话，主要是强调性不是相，可是你还要记得性不离相，不然的话其他的熏习还有流转，生死流转，还有怎么样能够修道解脱，那个部分都没办法讲了，因为不变就是不变的。世尊，如来藏者无前际，不起不灭法，众诸苦得厌苦乐求涅槃。所以这种话，你用我的角度一看就知道它是矛盾的。好，如来藏者无前际，这没话讲，没有开头嘛。不起不灭法是什么？不变的还有办法众诸苦吗？众诸苦是什么？熏习苦的种子。你既然说它是不起不灭法，就不能够种诸苦嘛。因为种诸苦它是相法，所以如来藏既能够受熏，即是不离相也。所以他们在讲的时候，没办法同时顾到两边的，说性就忘了相，说相的时候又说它不是性，这个就好。下面这个世尊，如来藏者非我非众生非命非人，如来藏者堕身见众生颠倒众生空依乱众生非其境界。好，这个前面的我们不讲啊，就是如来藏者非我非人非众生非寿命，这个在金刚经上面讲的非常清楚，离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这个其实是意思是一样的。所以如来藏者非我相、非人相、非众生相、非寿者相。如来藏者堕身见众生、颠倒众生、空乱意众生非其境界。那堕身见的众生、颠倒的众生、空意乱众生没办法如实了解什么是如来藏。可是前天有很多人都这么讲，包括印顺法师说如来藏跟梵我非常类似，所以他们如来藏讲难听一点就是梵我思想的复辟。在楞伽经里面有一段话，就是菩萨问佛说，外道众生讲神我，讲梵我，那如来讲如来藏，这两个有什么区别？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差不多了，有什么区别？那在楞伽经是这么回答的：如来畏惧无我的众生讲如来藏。好，因为一般人都认为有我嘛，你讲无我很多人不能接受嘛，所以为这个不能够接受无我的众生讲如来藏，意思是什么？如来藏是方便说，对不对？很明白嘛，因为他不能够接受嘛，所以你只好 讲的比较委婉一点，比较反正让他们能够接受的程度嘛。所以如来藏者是为具无我的众生讲的，其实就是方便说嘛。而方便说意思就是有我的嫌疑嘛，讲白一点就这么清楚，对不对？就是有我的嫌疑嘛。然后下面一句话是说，但是如来藏本质上还是无我的。好，你懂了吗？那对这个问题的话，其实我们的解释很简单，我们还是从性相两门里面讲为什么是无我。第一个，性是共通性，共通性就没有你的性我的性的差别。我们讲说众生皆有佛性，很多人都认为我有我的佛性，而你有你的佛性。如果我有我的，你有你的，那个是相不是性。既然是性，就是共通性。好，无常性，无常性到处都是无常性，过去现在未来你我之间都是无常性。好，无常性就是共通性。那同样真如性心性都是共通性。所以草木有没有真如性？有，因为所有的话的共通性。如果草木没有的话，那个就不叫做共通性了。如果这些作恶的众生没有的话，那个就不叫做共通性。既然是共通性，表示一切众生都有，无情众生也有，一切都有。所以佛性，因为有佛性，所以造业下地狱，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，因为性本来就涵盖一切，不是只有修善修行的人才叫做有佛性啊。因为性就是普遍性，所以很多人在讲到明明讲的是佛性，他还是把它当作相看待。好，第一点，为什么不是有我呢？性是共通性，所以没有你的性跟我的性的差别。那相呢？相是众缘所生法，在我们心中所起的任何的相，不管是阿赖耶识的种子啊，还是前六识的现行啊，这些基本上面不离这个大原则，就是众因缘生法。既然是众因缘生法，就绝对是无我的。因此很多人你问他如来藏跟外道的差别，他讲不清楚。为什么？他没办法把这个性跟相切开来讲啊，相是众缘所生法，他也讲不清楚，都是认为什么本来具足的。相没有本来具足的，相是不同的因缘有不同的视线。释迦牟尼佛是一切智人，一切智人不等于就知道现在所有的知识道理啊。如果你把这两个句话说清楚的话啊，性是共通性，所以是无我；相是众缘所生法，所以也是无我。那这样的话绝对不会跟外道混淆，因为外道所讲的话一定是相法，不会是性。他们的神我幻我一定在相的范围里面，他们不会，所以变成是说我有我的幻我，你有你的幻我。因此我们要讲是说如来藏跟外道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两句话而已，性是共通性，相是众缘所生法。那这个跟中观的义理完全贴近，没有问题。所以一般的人为什么 会在这个上面起很多的矛盾呢？性相切割不清楚啊。世尊，如来藏者是法界藏、法身藏、出世间上上藏、自性清净藏。我们就讲第一句话好了。如来藏者是法界藏，法界多大？一切包罗，因为一切包罗，所以才称为普遍性。因为普遍性才能够一切包罗啊！下面的什么法身藏、出世间上藏藏，这个都不用解释啊。那换汤不换药，我要讲的是说，其实它是一种普遍。因此我们还是再回到说到这句话， 众生皆有佛性这句话是错的了，是因为佛性，因为有无有佛性才显现出众生的差别。众生是浪，佛性是海，你不能够说浪里面有海，只能够说海里面有浪，不能够说浪里面有海。众生是浪，佛性是海，所以因为海，所以显现出众生的差别，或者是说我们是说佛性是什么？佛性是虚空，众生是云雾，对不对？虚空里面有云雾，不能够说云雾里面有虚空。所以如来藏，那从心性的角度来看，它是骗一切，骗一切。在这个骗一切之中，显现出不同的相用，那显现出不同众生的差别。好，下面这是最难解释的，使性清净如来藏，而客尘烦恼上烦恼所染，不思议如来境界。这种本来清净的如来藏，而被烦恼客尘所染，这是不可思议的，没有错啦，不可思议。为什么？性当然就是不可能被的，性就不可能被染嘛，性就不可能被染，被染的一定是相，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。所以我再三说到一句话，无明是相，无明如果是性的话，你就完了，永远不会变，不可能破无明成觉悟，不可能，无明就是相，这是第一个，性是不可能被染的，被染的一定是相，所以无明一定是相。第二个呢，无明是无始的，也不是本来清净后来被染，因为本来就是无始的，佛法一向自讲无始无明嘛，所以你就不用再去为什么说被染，为什么被染而烦恼了，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啊。所以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很简单嘛，本来清净是性，被客尘烦恼被客尘烦恼所染，那是相，你心相分清楚，就不会互相矛盾了。所以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，因为佛法讲得非常明确，无始无明啊，不是后起无明，不是后起无明，不是后来才变成不清净的。下面这一段也都是问题呀。何以故？刹那三心非烦恼所染，刹那不三心亦非烦恼所染，烦恼不触心，心不触烦恼，因何不触法而能得染心？世尊，难有烦恼，有烦恼染心，自性清净而有染者，难可了之。我们首先讲这句话，烦恼不触心，心不触烦恼，可能吗？可能吗？你以为离心外有烦恼吗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不可能离心外有烦恼嘛，离心外有烦恼，那是谁的烦恼？好，这一句话是我首先讲，这一句话是错的啊，不可能说烦恼不触心，心不触烦恼，尤其在相上面。你的心是什么？如果你的心是包括阿赖耶识的话，包括前六识的话，那怎么可能不触烦恼？就在心里面起烦恼的嘛。所以这句话是没道理的。然后第二个是说，刹那三心非烦恼所染，刹那不三心亦非烦恼所染。在这个因顺法师在解释的时候，他的解释很奇怪，心是心王，烦恼是心所，心是心王，烦恼是心所，心王跟心所是互相缘起，但是实不相及。在我们过去的时候，常常把心，他不是讲心啊，是讲八识，八识是心王嘛，然后但每个识里面又有很多心所嘛，然后他们就把心所解释说什么仆役，对不对？国王那是仆役， 国王有几个仆役我们搞不清楚了，但是仆役是，但是这种解释有很大的弊病啊。为什么呢？哦，第一个就是说，你说八世是新王，那是一个新王还是八个新王？一个新王就已经够麻烦了，八个新王的话还能活吗？所以你把我们先不讲亲所，你就是讲说八世是新王，就变成八个新王的话，那个就完蛋了。所以事实上，我的解释很简单的、啊，四是总相，然后八世是别相，对不对？哦，就像一个人，一个人称为总相嘛。那头、手脚、身体，这个是别相。好，那头是总相的话呢，那眼、耳、鼻、舌是别相，这个很简单嘛。所以四是总相，然后在四里面再分作藏事还有转事，就两个，藏事跟转事。没有起现行的叫做藏事，已经现行的叫做转事，这个就先分作两个嘛，然后转事里面再分作七个，就是说从前五世、第六世、第七世，好、哦，所以是从总相分别相，然后第六世里面再去分吧，分成几个心所，那几个心所既然是别相呢？既然是别相的话，其实那个界限没有那么清楚啊。你说眼睛跟鼻子的界限在哪里呀、啊？没有很明确的界限，因为诸法缘起嘛，当然本来就没有界限的嘛。那只是从不同的每个人，所以每个人在这个划分的时候，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。有的范围大，有的范围小的，有的其实有的时候是互相重叠的。所以有很多人要把心所搞清楚，你就死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都是定义的假名而已啊，那都是定义的假名而已啊。因为那是别相啊，别相是每个人切割的习惯不一样嘛，有的切大一点，有些切小一点嘛，啊，有的时候切完之后名字又不一样，所以，但是我的讲法就非常清楚嘛。好，别相变，总相会不会变？会变，只是没变那么变那么大而已。总相变。别相会不会变？也会变。所以说，你说这个烦恼不出现，心不出烦恼，就变成总相变，哎，别相变，总相不变，那骗人的嘛，那不可能嘛。因为如果你把心当作总相，烦恼当作别相的话啊，就是印顺法师所讲的，是心所，烦恼是心所。别相变的时候，总相不变吗？总相还是会变的。所以你讲烦恼不出心，心不出烦恼，这个就把总相跟别相切开来的，变成你总相有别相，你别相有总相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这句话我们一看就知道有问题啊。好，心王是心是心王，烦恼是心所。烦恼不起时，不能说心为烦恼所污染。烦恼不起时，主要是讲什么？第六世不起烦恼的时候，那你的心有没有烦恼？被烦恼所污染呢？还是被污染的？为什么呢？第八世里面其实已经熏习了很多烦恼的种子啊，就是烦恼现前时，烦恼心所与心。所以缘起相依，时互不相及。这个缘起相依的话，好像是他们是两个是互相影响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哪里是两个？他们只是总相跟别相的差别，不能够说是两个啊。既然不能够说是两个，还说时互不相及，这么不是笑话吗？所以经典上有很多讲不清楚的地方，你不要跟他转了，跟他转就完蛋了。一念现前时，烦恼不能参入静心； 一念现前时，烦恼不能参入静心，静心也不能参入烦恼。怎么说烦恼烦恼难入静心呢？如果你的静心是指性，那无可厚非；如果你的静心是八卦讯息种子的话，那对不起，如果你的静心都是静的话，不可能起烦恼，起烦恼表示一定会兴起种子。所以我觉得一般人在定义的时候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啊，都变成像什么，都变成像下次摸象一样，今天摸这一点，明天摸那一点，你看不到总相。所以如来藏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吗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。他其实他只是讲哦，我们再把哦把佛法再分作简单。佛法如果是一法没什么好讲的，对不对？从开始分作二法的时候，我们开始讲，一分为二，首先分作什么？啊，混沌未开嘛，哈、哦，都不分。然后一分为二的时候，是先分成哪两个？现象对很多人来讲，其实还太遥远了。我觉得首先分的就是人所。你能够分，表示已经有人所才有办法分。第一个分的一定是人所，能够见的跟所见的。所以就世间来讲，二分是什么？心物嘛，心物二元论，对不对？你讲性相的话，这个已经离一般众生的思考还蛮遥远的哦。一分刚开始分的话，一定是心物二元分。心是人了别，物是所了别。那以佛法来讲的话，它不是讲心物啊，它是讲心法。心法好，然后法是什么？法是对象，所有的对象都称为法。所以我们在讲六根对六尘嘛，一根对法尘，所有的一根的对象都是法，都称为法。然后在所有的法的话，再分作两个，一个是法性跟法相。好、哦，性是什么？性是我们不是讲那个很伟大的性，性是那个比较不变的理则。那相是一直流动的现象。好、哦，所以从一分作二是性跟法，本来是人所了，人所这是不就世间人呢？就世间人观念最简单就是讲心入二，心跟物了。心跟物在佛法讲的比较精致一点，称为人所，或者称为心跟法。然后在这边的话，法的话再分作两个，一个是法性，一个是法相。那心的话，这边的话我们也照分作心性跟心相，这样就是四分了。然后性然后相的话再分染净，法相也有染净，心相也有染净啊，这样子分下来，你分到这里的话，那我们说如来藏是偏哪边？如来藏是偏人的这边，它不是所的那一边，因为它讲的是主要是讲心事的部分。所以如来藏我讲的很明确的，就是包括心性跟心相，心性跟心相。那心相就包括染相还有净相。所以如来藏就众生而言，就是无明相，就是烦恼相，无始以来都是无明相，无始以来就是烦恼相。性不动，相流转，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。性不动，相流转，以相，那相流转是对众生而言就是无明嘛，无明烦恼，无始无明，无始烦恼。所以相是早就污染的，不是什么时候开始污染，不是什么因缘开始污染。很多很多在经典上面讲一念无明你就惨了，为什么莫名其妙起了一念无明 都解释不清楚，你只能够解释老早就讲无始无明了，你们搞了老半天又变成一念无明了，那无始无明就不用再问为什么了。但是我们可以问的就是说它的本质是什么，因为本质是不会变的，不用问起因。所以在不动的性下有无始无明的存在，这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在不动的性下有无始无明的烦恼存在，所以你要解释为什么本来清净后又起无明，就是这样子的，不是又起无明，就本来就有无明的，不是后来再起无明的。好，那这个无明最后怎么有办法转清净呢？转清净只有一个条件了，就是见性，见性不着相，就慢慢转清净了。众生都是着相的，而且着相的着心就是有我，见性见到无我性，然后就慢慢的把这个对相的执着慢慢消除了，就慢慢转清净了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本来清净而起烦恼，这是华尔如是，没什么好讲的，也没有什么难可了之的。因为为什么难可了之呢？因为不善分别性以下，不能够善分别人理所，不能够善分别性以下，你就把很多问题呀、啊，看，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瞎子摸象，他看不到整体，怎么凑也凑不起来。而这个整体最重要的就是心法性相四分切清楚，然后再来再讲难尽的问题就比较简单了。那就到目前为止，其实讲的对我们来讲没什么新鲜的了。下面这一句话是很毒的：唯佛世尊实演实智，唯法根本，为通达法，为正法义，如实之见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们用白话翻译：世尊，你是大智慧的人，你一定了解我说的，了解你个头了！你们讲不清楚，还说我讲哦，还要我赞叹你讲的都对吗？所以因顺法师的解释也很非常明白：为引摄众生一生信心起见，又推仰疑佛，请佛证明。因为这段说下来是谁说的？僧班说的，说到最后一定会说：“哎，佛啊，你觉得我讲的有道理吗？对不对？你觉得我有讲的有道理吗？”那这部经当然说：“哦，讲没错，讲得好，讲得赞。”所以要请佛证明，确定哦，前面所讲到目前为止完全正确，完全正确，哪里正确呢？还是难可了之啊，难可了之怎么完全正确呢？所以我觉得是说，我在讲这个，从开始讲楞严心粹以来，就讲到自性清净跟无始无明这个问题，在大概讲那个楞严心粹的时候，其实就已经处理掉了。其实到现在也在讲这个问题，其实没什么新鲜的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再看下面的。今天大概一定讲完的了，阿弥陀佛。